2005年4月10日8点20分，云南省凤庆县公安局小湾分局报警电话骤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个急促促的声音：“我是小湾镇小湾村江边小组的人，我家岳母昨天外出未归，今天发现在小湾变电站下面的树林里死了，赤身裸体，全身是血，快派人来查呀！”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畸形恋母情节引起的血案》。接到报警之后，警方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勘查。现场位于小湾镇小湾村石灰窑岩子的树林内，草丛中一具浑身是血的赤裸中年女尸呈右侧卧倒在地上，头南脚北，尸体的脖子上挂着一根尼龙绳，左前胸、左肋、后背等处有18个利器刺口。距离尸体北边的20米处散落着死者的衣物，上沾有血迹及混合斑，衣物周围的草丛有凌乱的蹬踏痕迹。现场勘查分析表明，死者生前曾有过性行为。现场调查查明，死者姓彭，39岁，小湾村人，平时以回收捡废铁为生。这已经不是第一起命案了。去年6月30日，变电站唐亚军等5名职工在寻找被盗的铁板盖时，在工区的1号涵洞尽头的土堆里发现了一具裸体女尸。接到报案之后，现场勘查组发现尸体已经高度腐败成白骨化了，死者双手被铁丝及一件羊毛衫捆扎于胸前，脖子上缠绕着一根尼龙绳。因为死亡时间过长，死者的身份是无法确定的。据技术分析推断，死者年约45岁，死亡时间约在4到6个月之间。连续发生2起命案，震惊了公安厅。案件上报之后，云南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即将此案定为了督办案件，责令凤庆县公安局限期破案。5月23日，临沧市命案工作指导组到达了凤庆县公安局，抽调各县局攻坚能手，组成了10人的410凶杀案专案组。一行人于5月24日进驻凤庆县公安局小湾分局开展侦破工作。进驻当日下午，专案组前往了410凶杀案现场。结合专案的多媒体汇报及分析研讨情况，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查，同时对去年发生在附近的630凶杀案现场也进行了实地勘检。经过2起凶杀案的分析，专案组发现两案有较多的共同点，即死者都是中年妇女，均被捆住双手，发案地也在同一个工区内，现场都留有挂在脖子上的绳子，作案手法极其相似，凶手比较熟悉作案现场，应该是一个人干的。并案侦查，专案组做出决定，在决定走访调查死者彭某生前有关社会活动的同时，以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进行摸排调查，并对废旧收购厂进行控制，进一步排查县局专案组采集的73名人员血样，分出重点主次，分批送公安厅做 DNA 比对，同时利用颅像重合，也就是人像复原技术，查明630案死者身份，并做社会调查。5月29日，死者家属经过辨认复原的人像及630案件死者的遗物后确认，死者为云县大寨乡文峰村上鱼塘村的姚学琴。走访调查结果逐渐汇集到专案组，排除死者彭某因为信仰基督教受教内人员强奸被害的可能，走访在小湾镇从事废旧金属收购的从业人员及部分在现场附近拾捡废铁的妇女没有线索，走访死者彭玉芝及姚学琴家属和亲友没有任何线索， DNA 比对结果没有发现嫌疑人，案件进展陷入僵局。1个月后，地区专案指导组撤出了小湾分局。7月5日，正当案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到分局报案，农历正月19，一个青年男子以收废铁为由将他骗至了工区小团山卡点，以勒颈、捂嘴、持刀的方式威胁强奸了他。那个青年看样子是附近打工的，为了不惊动那个人，他和丈夫商量等发现后再报公安局。当天他在工区附近发现了这名嫌疑人，嫌疑人见他和丈夫在一起就逃跑了。接到报案的时候，大队长肖学海立即响起，4月9日，一名收废铁的中年女子曾经反映过类似的情况。当天早上，一个妇女在工区附近遇上了一个青年男子，称有废铁卖，要她跟着去拿。但是当该妇女说要再等一个人一起去的时候，那个男子匆匆就离去了。肯定是同一个人。 专案组判定该男子就在工区内，即决定以此为突破口，重点开展对此嫌疑人的核查搜捕工作。经过多方核查，专案组逐渐确定了嫌疑人身份和住处。7月12日中午，正当嫌疑人查平文在小湾镇的住处埋头吃饭的时候，凤庆县公安局刑警破门而入，将还没有反过来的查平文抓获。经突审，犯罪嫌疑人很快悉数交代了其杀死两名、强奸三名的中年妇女的犯罪事实。409杀人案、630强奸杀人案，真相大白。去年正月初七，一个上海人杨某在小湾镇原建设银行前找到查平文，拿出一张相片，称相片上的女人是收废铁的，曾经是他的姘头，骗走了他很多钱。后来他妻子知道两人事儿，就弃他而去。现在他非常恨那个女人，你帮我杀了她，给你3万块。在查答应之后，杨告诉查那个女人会在哪些地方出现，又教给他杀人的方法，吩咐查将人杀死后把他的衣服脱光，伪造成强奸现场。查记下之后，杨又交给查200块钱、一张银行卡和密码。3天之后，查到变电站附近守候，结果无功而返。正月14日上午，他再次来到变电站附近，走到变电站对面的路边时，迎面走来一个背着一只口袋的女人，仔细看觉得很像，随即上前，要不要啊废铁？
要啊，在哪里？
女人就跟着来到了变电站对面公路底下的涵洞内。进到洞内，查趁着女人不备，用准备好的辣椒面就朝着女人的脸上撒去，将女人拖进了洞内的更深处，拳打脚踢，逼迫她将衣服脱光之后，查从女人背后的口袋内翻出一些铁丝，将其双手用铁丝和衣服捆住。审问确认女人就是要杀的对象之后，查将一根绳子套上女人的脖子，勒住就往洞里拖。等到了洞的尽头放下的时候，女人已经口鼻出血死了。查草草地将女人掩埋之后逃离现场。胆战心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查平文逐渐安定下来，他开始寻找新的目标。2005年1月28日早上5点，他在工区公路小湾农贸市场公路上遇到了小湾村下村组中年妇女查某，从电站工区捡废铁往回走。他一路跟随，行至了农贸市场下的一个厕所旁的时候，查平文将查某强行拉入了路边的草丛里，用钳子相威胁将查某强奸。3月29日下午3点，查平文在小湾电站观礼台下面小路上遇到了桂花镇下寨集组中年妇女孙某，顿生歹意，以要向孙某出售废铁为由，将孙某引入了酸趴树林岗原小湾电站筹备处下的树林中强奸。4月9日下午3点，查平文在141仓库旁公路上遇见了一个背着篮子的中年妇女彭某。
阿嫂，是不是去捡废铁呀？
查见彭某一个人，又生歹念，上前搭话。
是啊，你去哪里？
彭某答道。
我去抬点废铁，你要不要？
查抛出诱饵。
要的。
这一招屡试不爽，彭某果然上了钩。查就将买废铁心切的彭某左弯右绕骗到了变电站附近的树林里，走到了一块大石头下的一处平地的时候，查见四周没人，就提出给他100块钱，让彭某同他发生性关系的要求。完事之后，他提上裤子想赖，阿嫂，我没有钱。彭可不是省油的灯，一把抓住查就搜身，不料钱一毛钱没搜着，却搜出一把刀子和一张银行卡。要么就一块去取钱，没钱我就报警。彭某将刀还给他，手中还攥着银行卡不放。查有点急了，那卡中的3万块钱存款是他去年受人指使杀死一名妇女所得的报酬。见不能取回银行卡，查又动了杀心。那再来一次，这次我们做个游戏，查说。彭某答应了，他任由查用自己的胸罩捆住自己的双手，魂不知大限将至。绑好手之后，查用彭的黑 T 恤将彭的嘴巴堵住，又用彭背篮子里的塑料绳将彭从后脖到嘴巴捆上。彭已知不妙，拼命的双手挣开，又将嘴上的绳子拉开，拿出 T 恤大喊，
救命救命。
查平文着急了，朝着彭的左胸就猛刺两刀。彭挣起身，抓起 T 恤堵住涌出的血就逃。查赶上，又朝其左肋部背部刺去数刀。彭在奔出约20米后倒地了，查又残忍地将其背部上捅上数刀方才罢手，把自己溅有血迹的衣服藏在一个石头缝里，将杀人的凶器丢弃之后，他逃离了现场。在凤庆县看守所内，记者见到了身着囚服的犯罪嫌疑人查平文。可能是看守所管教的原因，他看起来有点拘谨，
让人怎么看也不像是强奸杀人犯，还带有点孩子气，毕竟他才满18岁啊。从他平静的叙述中，这段畸形的恋母情节导致他强奸杀人的缘由大白。在他11岁那年，母亲就出走到山西的一个小县城里，期间回来看过3次他的外婆，但一次都没有回家。自母亲走后，父亲就开始打骂查平文，看到其他人都有母亲，查他心里相当难受。自小没有母爱的查平文，只要一看见中年妇女就会产生莫名的怨恨，原因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据他说，他从未嫖娼，他杀死那些妇女强奸他们完全是出于报复心理，我要让他们尝尝被强奸的滋味。至于为何要专门选择收废铁的作为侵害对象，查平文说，他们太笨了，他们为收废铁说去哪儿就去哪儿，相当好骗。我妈要见到我这样，她肯定会自责的，我不希望我妈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恨我妈。查平文最后是这样说道。好了，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